十六观赞，诸位大的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五首十观。第五观名池水观，八池皆是七真尘，水从如意珠中出，沙像黄金曲底明，流出莲花微妙响，化身白鸟赞扬声。何时到此奋捐敌，孽障尘劳尽洗清。好，来看这一段。这一段就是宝池观，主要是观七宝池八功德水，所以就叫池水观。那这个八池就是八功德水的那个宝池，无论是那个池，池就是一种这种物质的构件，里面有水，它都是七种珍宝合成的那这个就很奇特了。我们这个世间的水呢，都是清二氧这个周易就是坎卦的那个表达。那极乐世界的水的质地都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它是珍宝的液态，是珍宝所以一一池水都是七宝属成。这里谈到的八功德水，在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里面，把八功德的这种名相都跟我们翻译出来了。八功德水是表达信德的一些众生具着信德的那种特质。讲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呢，这是由于我们往生的地方深处就诞生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八功德水第一是澄清，它非常的清澈，就跟我们这个世间的浑浊就区别开了第二是清冷非常清凉我们这个世间的水呢，要么冬天非常的寒冷，要么夏天非常的热，那极乐世界的水很长的都是那种清凉的水温。第三是甘美，极乐世界的那个水呢，喝过去是很甘甜的不像我们这个世间的水有种种或者咸水或者淡劣质的水，尤其现在的自来水加了很多的漂白粉工业化以来，我们这个水逐步的都受到了种种的污染现在喝这碗水我们都有点胆战心惊的那极乐世界的水是很甘美第四是清软，这个水很清很柔软，我们这个世间水是很沉重的为什么水往低处流，就是它的特点就是它比较重那极乐世界的水类似于一个证到空性的人呢它的特点不仅是可以向下流，它还可以向上走极乐世界的水它就有这个特点，它可以循着树枝爬到树上去环流如果是水只有沉重的特点，它就不能上升了第五呢就是润泽非常滋润它就不会像我们这世间的水容易腐 这个腐烂啊，就是变色啊，容易发臭啊。那极乐世界没有这种情况啊。第六就是安和，这个水啊很啊像这个君子的风度，很安静，很和缓啊，不像我们这水有时候发起大佛水呢，非常的啊急流啊啊，这个很暴的样子的，没有这个，就安和。第七就是除饥渴。一般我们说水喝了能够解渴，这可以理解。那极乐世界的水还能除饥，就是你饥饿了喝这个水就能够饱啊，说明极乐世界水很有力度啊啊，不仅解渴而且能够除饥啊。第八就是长养足根。这个水不仅长养身体的五根了，乃至于心理状态啊，消孽障，开智慧，显佛性，这个水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长养足根，也就是说这玩你有种种的疾病，喝的这个水它就能够健康，也不会有在水里面被淹死的这种情况。好，我们了解这个八功德水，实际上就是我们自信的德水啊。那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呢？是从如意珠王。我们看净土变里面常常会画七宝池，里面中间有一个摩尼宝珠，又叫如意珠，这个水是从如意珠里面生出来的，一般是分成十四支啊，十四个支流啊流出来，那左右两边各七种啊水流。好，那我们看这个如意珠是表明什么呢？是表明心王，表明阿弥陀佛的心王。所以这个水是从阿弥陀佛的心王中显现出来的。好，那这个宝池也是或一宝、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来合成的。合成的呢，它比如黄金为这个宝池，它里面有沙呀沙呢就或者是白银为沙底沙，这说明极乐世界的那个池很干净。我们这个世间的水池一般都是泥巴那更多游泳池在室内或者住游泳池，它就可以铺点其他的材料，但天然性的东西都是泥沙极乐世界的那个沙是七宝为沙，那它也有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一般暖色调的池就会有冷色调的沙来配合而且由于这个水非常清澈，你就是很深的池底的沙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白银的沙就在黄金的这种躯底来显明。好，再就描述这个水，它的那个一一水面上有很多的七宝莲花这个莲花都是很大了有十二由旬。那这莲花一般讲有四色莲花乃至七色莲花这个莲花也是七宝合成的。那这个水呢，这个水就可以成为八功德水，也可以成为摩尼水，它因为它是从摩尼珠王里面显现出来的。那这个水就在这个莲花中间就不断的环流， 留住花界，并且呢池岸上又有很多宝树，这个水就循着这个宝树上下环流啊，这样子水和水环流的时候，它有时候会碰在一起啊，水和水撞击的声音呢，它就发出微妙的音声，这叫微妙响啊。这个微妙的声音不仅仅是好听了，它还在宣说法音啊，演说苦空无常无我啊，乃至于十波罗蜜的音声啊。所以我们看极乐世界的水，它是很奇妙啊。一般概述它有三种特点。第一，这个水呢能够随人的意愿，满人的意愿，你就在一个宝池里面，很多往生者同意在宝池里面，有的希望这个水深一点，有的希望水浅一点，有的希望这个水温暖一点，有的希望水清凉一点，有的希望水流得快一点，有的希望水流得缓慢一点，甚至有的还希望水从上面像淋浴一样的灌注下来。每个人不同的意愿，这同样一个水，一个池子水，满所有人不同的愿望啊。而同时这个水能够讲经说法，而且你想听什么法就能听到什么法啊。那最后就是你在这个宝池里面沐浴完了之后，他就会坐在莲花上，一坐在莲花上，四面就有德风啊，清风啊，徐徐的拂来。这时候在莲花上，或者思维观心、念佛、诵经、讲经啊，就能得到殊胜的法义，就是真上道业。原来没有得出果的就能得出果啊，原来得二果的就能够真上啊。所以这个水就是非常的奇妙。那这里再还谈到鸟，这个化身的鸟呢，它不是真实的业力所感召的畜生道，这个鸟也是从这个奴役诸王涌出了很多的光明，这个光变化成了百宝蛇鸟啊。所以看这个，为什么《阿弥陀经》说这些鸟都是阿弥陀佛预定法印宣流变化所作？它是怎么变化的呢？是从摩尼诸王放光，光变化出来的这个鸟啊。这个鸟就有各种形态，各种名称，所谓的白鹤呀、嘉陵频劫呀、共鸣之鸟啊这些。那这些鸟它也是璀璨呢腹地上下飞翔也是形成一套非常圣妙的美景呢。这些鸟它们还在发出和雅的音声，这个音声就是赞叹称扬赞叹佛法身三宝的功德，也令一切人闻到这样的音声，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那你看，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情亦无情，同学妙法。有情的，像这个鸟，属于有情的众生。而像这个水属于无情的水，它都能够讲经说法，而且藏通别圆四教的法都能够同时演说 众生随自己的根基程度不同，各个听相应的佛法，各个能够得到理解，就能令闻这些音声的人来念佛法僧三宝。那么这里都有四悉檀的利益了这个刚往生去的都是天人凡夫，第一次闻到勤于无情都能讲经说法，他就会升起稀有欢喜之心，这叫欢喜意。这些讲的法都以佛法僧三宝的气氛交接，就必然使闻到这个音声的人发菩提心，这就是生善意由于发了菩提心就能够伏灭烦恼，这就是破恶意透过这个音声能够证悟自信的一体三宝，这就是入理意所以这样的一个阿弥陀佛变化所作的这些水呀鸟啊，它都是教化利益众生，具有四悉檀的善巧在里面。你就包括这个鸟能讲经说法，它也当下就有四悉檀在里面。为什么它会变化那些白鹤呀、孔雀呀、鹦鹉啊、嘉陵频鞋呀？为什么捏这些？就以知道我们凡夫喜欢这些鸟。他提个鸟笼子为什么要丢鸟拿一个会说话的鹦鹉他就觉得很欢喜孔雀开屏也很美丽丹顶鹤什么也很珍贵就是顺着众生的好药来变化你喜欢的鸟，他不会变化这个乌鸦很讨厌，他不在极乐世界没有一定让你喜欢的鸟令欢喜，这就是世界悉檀。在听这个鸟都能讲经说法闻到之后能升起念三宝的心，这就是生善意生善意就是为人悉檀这个鸟一般我们认为人是万物之灵，结果到了极乐世界这个鸟还能讲经说法觉得这个鸟比自己还要高自己还不如鸟，就对这个鸟不敢起轻慢下劣之想这就可以对治分别心破恶，这就是对治悉檀那进一步能够了知这个鸟就是阿弥陀佛，这个鸟是从阿弥陀佛的心王摩尼宝珠的光明变现出来的就全体的展开了阿弥陀佛的三生四德鸟就是阿弥陀佛就令往生者觉悟法身平等性具，一切无不具，一切无不照，性具是照所以这些化身的白鸟和得水的说法都能够令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修道的真上缘最后就非常神往，这个水呀是这样的圣妙，那什么时候能够到极乐世界去保持八功德水，去获得这样的得水的利益呢这个份就是自己也有份自己也应当得到的意思捐底，哪怕是你得到极乐世界八功德水的一捐一滴水都能得到圣妙的利益因为它是阿弥陀佛的切正实相的得水它能够令我们消除孽障，令我们破除烦恼把孽障尘劳都能够在沐浴得水当中能够洗清，这完全都是仰靠佛力了。好，请看下面 第六首总关。第六关门名总关，宝楼五百亿真容，虚空玄处逐天月，日夜宣扬三宝名，上圣皆言心本具，西方不远想出尘，娑婆界内人虽恶，念佛功深定往生。这个总观又叫宝楼观。前面在谈地观当中已经说到极乐世界都是七宝为地，无限的没有边际的广阔在这样的辽阔的众宝国土上，他就一一的区分的界上就有很多的宝楼。这里讲五百亿的宝楼是在一个区域当中展示的，那有无量个区域，所以就有无量的七宝楼。这个宝楼都是真容，就是非常的高峻呢，雄伟。这些楼阁呢，楼阁当中还有无量的诸天做祭月，就是乐队呀，来做供养的。这些有的乐器是悬处在虚空，不需要有人去弹奏，风一吹过来，自然就形成美妙的音乐。在《观经》里面对于楼阁外的庄严有所描述，但是楼阁里面的庄严呢，还是点到为止。实际上楼阁里面也是一个广阔的世界。我们读《华严经》，这个善财童子最后参到弥勒菩萨的时候，弥勒菩萨就有一个楼阁，就是称为毗卢遮那功德帐。这个楼阁是非常富丽辉煌，善财童子站在那里是不得其门而入进不去。那正好弥勒菩萨从远处过来，带着一群人那善财童子向他顶礼，请问请教如何修菩萨道，成就菩萨行。弥勒菩萨就先赞叹先向其他人赞叹善财童子的发菩提心的功德最后就允诺他进这个楼阁就弹指弹下指的响声，马上这个门开了，开了善财童子就进去了，进去了门就关闭了。好，那所描述的展现在善财童子面前的楼阁的景象，真是无限的辉煌。那整个的就是一真法界的情形了，就是百千亿阿僧祇的宝网，百千亿阿僧祇的宝床罗网宝这个香云还有无量的楼阁在每一个地方，在一个小的局部就能见到所有的地方那就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展开弥勒菩萨从什么时候发菩提心，什么时候成就慈心三昧，他在无量劫以来随行这个九法界度众生的全过程都展开了 而且他方世界所有的景物也都在这个楼阁里面都能够展示无余的。啊，就是他，我们看这一段，这整个的楼阁里面就是全体的就是一真法界。那善财童子也只有等他见弥勒菩萨的时候，已经证到了等觉菩萨的位置了。啊，实地之后啊，他去参弥勒菩萨，也只有他这个水平才能进入到楼阁里面，看到这个楼阁所展开的一真法界的情形。啊，那你看极乐世界的楼阁是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就的，其富丽辉煌，其一真法界的世事无碍的神妙自在的情景，也绝对不会亚于这个楼阁，善财童子建的楼阁。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宝楼，因为是对我们念力凡夫来说，就没有把这个楼阁里面的情形展开，但这个经典也是有所透露，就是楼阁里面它就像一面清净的明镜，他方世界的国土，无论是净土还是秽土的情景，都能在这个楼阁的里面显现出来，一切悉现。那这样他方世界净土秽土的善恶情景的展开，也对于往生者有个很大的修道增上缘。当往生的天人见到他方世界的善的一面的时候，就见贤思齐；见到他方世界恶的一面的时候，就得见恶如探汤啊，就是手接触到那个沸腾的开水，赶紧要缩回来呀。好，所以这个到底极乐世界的楼阁是怎样的奇妙，我们也很难想象啊，希望大家赶紧往生才能知道啊。那经文简单描述这个极乐世界的虚空，悬处着诸天的乐器，微风吹来，发出音响，这音响都在说念佛、念法、念比丘声的音声。好，那这个诸佛如来都在跟我们说一个奥妙，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是我们涅力凡夫众生心性本具的。这个阿弥陀佛只不过是把我们本具的那个如来藏的性德展开证到了，所以就显现为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也就是说极乐世界无尽的庄严，也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庄严这一定要有这个认知的那同时西方极乐世界离我们并不远，阿弥陀佛离我们也不远，它就在我们的心性里面，在我们的心性是含裹虚空法界就没有远近彼此的差异这就是从它的本质内涵给我们开显。所以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庄严，我们会越来越亲切，就在于我们本具。本具呢，就常常一句话叫屋里人说屋里话呀它就是我们就越来越熟悉了。那现在我们觉得生疏呢，就在于我们在娑婆世界被虚幻的五欲六尘所诱惑起心动念都是恶，我们的缘不好，所展开的是一个恶念恶行。所以娑婆世界又叫堪忍呢，烦恼很重 啊，也很痛苦，但是众生还能够在这忍得下来，啊，这叫娑婆界。娑婆界的人总的都是恶人啊，就是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认知，我们善不到什么地方去，真的是善人啊，也不会升到这么一个娑婆世界来做这么一个苦恼的众生。所以五浊恶世是由我们这些恶人制造出来的啊啊！但是处世大师对我们还很厚道，娑婆世界的我等众生虽然是恶人，但是我们具有着极乐世界全体的庄严在我们内心，具有着无量光寿的信德在我们内心，还有着阿弥陀佛已经成就的啊果地上的名号、净土、光明、愿力的加批，啊，这样就构成了我们娑婆世界恶人得以啊解脱的啊因缘，啊，但是因缘需要我们努力，就是要念佛，啊，唯有信愿念佛，而且也要讲功夫哦，啊，你这个如果你说你信愿，有了你不念佛，那就说明你信愿有问题了，啊，具足信愿一定会老实念佛，尽行受念佛，念得越多越好，啊，这样的一佛念佛不间断，那念佛的功夫就日益的深厚，日深厚就在我们这个念师的心里面呢，啊，不念佛都是烦恼占主导地位，妄想杂念纷飞啊。不是昏沉就是吊举啊，那通过念佛号在我们内心啊的支持，以佛号的真如自信光明熏习我们念师的心，我们就慢慢的心就啊越来越宁静，妄念越来越少啊，业障越来越轻，智慧越来越开发啊，定慧的功夫日益增上啊，这样我们就能跟这个名号功德相应了啊，名号就具有着拯救我等众生的愿力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威神力量，我们只要念佛，阿弥陀佛就紧紧地摄受我们啊，于是我们啊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就一定能够今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横超这个苦难的三界啊，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毗跋致菩萨，去快速的成就佛果。好，南无阿弥陀佛。